好，我们年度的意向，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活着就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啊！只有在学习的继续成长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有意义的日子。那么应该学什么呢？用什么学才学得好、学得会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许多意外的灾祸、意外的困难，都是因为没有学会。所以前几天看到社会新闻呢、有一个餐厅的停车场，那就发生了相当不小的械斗，群殴，有好两三个人被打进医院去了。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要吃饭的人车子开进了停车场，然后这个店员就跟他讲说这里不要停，停到那边去。他那么然后听的人觉得说你为什么凭什么不让我停？讲的人其实他的心意是说你这里停的不好停，那边比较舒服。但是听的人不想认真的听，讲的人也讲不清楚，然后大家火气都很大，然后就打起来了。打到后来，这个进医院的进医院，进派出所的进派出所。人生有些时候，这个听话，愿不愿意仔细的听，听不听得懂人家的好意，那么常常就是造成我们幸与不幸，人生福祸灾福祸生死的问题。有些时候因为听错一句话，那造成很大的误会冲突，结果导致非常非常不堪、不可收拾的后果，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1:15、16以下说，我可以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对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其实上帝有非常美好的心意，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对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问题，都有很好的解决方式，并且会有很好的机会。但是人听不见上帝的话，只想自己想的，只说自己说的，这是这个世代的现象。所以在马太福音13:9，耶稣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10以下讲到一种对比，门徒听到耶稣讲那些话，好像很多人都不听，那么门徒就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其实耶稣不是故意让人不知道，而是人要愿意知道才听得到，愿意明白才听得明白。所以以下就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花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现象，很多人不愿意听别人的，怕被人说服，就自己要改变，好像怕被人说服了就承认自己过去是不对的。那因为不想改变的缘故，就故意的闭上眼睛，掩上耳朵，那这是很可怜的。但16-17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这是在这个时代当中，上帝借着很多的方式，正在把一些奥秘的事向我们在启示着。 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因为科技的渐渐的发展，因为人类的资讯越来越通畅，所以人是有条件可以听得懂，可以知道许多属灵的奥秘。所以我们如果知道听话的厉害，我讲厉害就是有利也有害，听得清楚就有利，听不清楚就有害。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听得清楚别人所听不清楚的话，有些时候会有很好的际遇，很大的恩福。有一个企业的老板，那因为他生病了，所以后来他表达就不清楚，含含糊糊。那么所以他对他的身边的人呢、啊，每次讲话的时候一讲一些讲话出来，有些人听不清楚，所以就乱猜，那搞得这个老板自己也很痛苦，也很生气，也很无奈。后来有一个年轻人来陪伴他，年轻人只懂得他的心事，当他讲出来的话别人听不懂他都懂，产生什么结果？那个年轻人就变成他的接班人，整个事业就交托给他了。上帝带这个时代，带这个世界，他有一些声音要对我们说的，但是大多数的人掩耳不听，想自己想的，讲自己讲的，并不愿意去听上帝的话。因此我们常常会把自己带到灾祸，带到痛苦当中，没有办法听见福音，听也听不明白，看也看不见，因为有蒙了心。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往往因为彼此理解的程度而存在很大的悬殊。就是说，如果能够彼此理解，称为彼称彼此为知己、知心，那么那种感觉，那种相依，那种这个相爱的心情啊，就会很真实，关系就会很好。但是有些时候因为彼此的不理解，甚至于误解，所以甚至于反目成仇，种种一样是两个那基本条件都相似的人，但是因为理解不理解差别非常大。所以有人说一句话叫理解万岁，对吧？能不能真正的理解呢？其实是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与不好，它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这道理大家都懂。那么人与上帝的认识与神的相通，道理也一样。关键在于有没有能听的耳朵，有没有会听、愿意听的操练。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是，如何才能够开通心灵的耳朵，听见神的声音。我在昨天的夜里有一段时间可以与神、上帝相亲，那么就得到一个算是引导或者启示吧。过去太多的用脑，过去太多的用眼，我们要努力的操练用心，用心想，用心听，用心看。然后呢，特别当我们在和弟兄姊妹说一些什么话的时候，能不能用心说，而不是用头脑说，用嘴巴说。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能听的耳朵，能够有与神相通的生命，好不好？我们低头先一起做一个祷告。耶稣，仆人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生活在世界里，但是我们却是与你同在于灵界里。我们知道你愿意、乐意我们能够亲近你，你要把一切各样的恩典和祝福赏赐给你的儿女们。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相信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女。 但是求您使这样的相信变成一种真实的知识以及感觉，让我们就能够活出神儿子的荣耀的生命来，让我们看见你所为我们预备的盼望，听见清晨能够听见你那爱的声音，以至于我们天天都能够活在荣耀喜乐恩典当中。祝福以下的时间，让讲的听的一同学习，在你面前一起成长。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刚才中正带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五十章，五十章只有十一节，这是中间的一段。那我们最近在台北的会堂，要和大家讲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四十章到六十六章，这后半算是旧约中的新约。其实这里的经文非常有意思，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圣父篇可以说是神国的计划书，而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这圣子篇这一段呢，可以说是神子的养成记。最近有什么什么淑女养成记啦，还有日本人还有一部影片叫做是贵公子养成记啊。世界上有很多人在培养各样的生命，但是神的儿子养成的经历，这是这一段。然后圣灵篇呢，就是最后的这个五十八到六十六，这可以说是神国的发展史。那我们如果懂得看见上帝的计划啊，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完整。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四十九章，这是第二段的第二段哈，这个神子养成记的一开始，我们讲神磨亮的剑。这神磨亮的剑这个词里边是有蛮深的含义存在着。那总而言之，上帝对他散在各处的儿女的呼召，以及对他们的计划，是要让他们成为神所磨亮的剑。而今天呢，我们讲开通的耳朵，其实是讲神的儿女要做神的仆人。儿女能够做仆人，好像企业家要把儿子栽培成为他的继承人，意思是这样的。但是要栽培就有训练的计划，对吧？所以这一章一共有十一节，其实我们看到它可以从三个点来理解。上帝预备一个很深奥的困难的学校，就是这个世界，然后要让我们这的有学习的力气，好像你有这个很好的电脑，懂得怎么样去应用它，那么然后学成的本领，就是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子来面对我们的环境。所以在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讲到的是什么呢？是人的看法，是人的看法和神的旨意形成一定的差距，这是神作为神儿女人生会困难的原因。那么在第四节到第七节，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用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我们能够用言语一句话使人生，一句话使人死啊。如果我们懂得用话使得人能够恢复他的盼望，能够点燃他的斗志，能够使愚蒙人能够被启示开来，这是真真实实在这个世界上最有用的事啊。无论好比说有一个人他事业哈做得不怎么着，但是有专家给他一些引导，那么他听了以后改变他的做法，事业就蒸蒸日上。最近有一个举世瞩目的事件叫做恒大案，知道吧？那恒大他们其实他们花了很大的钱 雇了一个叫做首席经济学家，好像姓任，叫任泽平，一个月给他125万人民币的薪水，很高的吧？结果有人说这个恒大就是被那个人害死了。所以有些时候你花大代价请的人，如果他给你一样是话嘛，除了给话还能给什么？那给的路不对的话，其实害死人。给的路一句话点到了，对了，那么人就好了。而愿意去帮助人，这是神儿女的爱心。但是怎么才能够知道用言语扶助软弱人呢？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叫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首先你要自己要会接受，要听得懂更深更高的更有用的话，你才能够用正确的方式去教导人。我这样的年龄做传道人这么多年，现在越来越谨慎于给人提意见，因为如果没有非常非常准确非常具体的这个把握和盼望，不要随便乱讲。如何才能够在这样的变化的世界里边给人重要的真实的提醒呢？这是一个人活得是不是能够有价值很重要的原因。前几天看到有人开车上山去，那我看到他新闻一个标题蛮感叹的，他们就相信导航器啊，就是说开进一个泥潭里面去了。所以这个世界啊，怎么样才能够帮助人，这个我们要去学习，使我们有受教的舌头以及能听的耳朵。至于如果学成了的话呢，第8节到第11节他这里边讲到说主的帮助以及我们的依靠，这是讲到我们说这个如何去正确的领受神的启示，基督的光，并且要去分辨这样的道与世界的道有多大差别，差别在哪里。这个如果我们懂得去分辨，因为世人就各种各样的专家，有些时候是把人带进钻进死胡同里边去了，那我们怎样才能够真正的站在上帝的高度，永恒的尺度，让我们能够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样的引导对我们是非常现实而且有作用的。所以上帝对他儿女，要让他的儿女在家里边被宝宝怀揣呢，都日子好过。你如果想要去做神的仆人的话，就需要经历一些教育训练。而教育训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第4节所说的，神赐我受教者的舌头，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让我能听。我们有愿意受教的心，一种谦卑的态度，而这样的榜样带给人一些路道路，而它的前提是我们自己要有能听的耳朵。这是今天我们想要和大家谈的。那么今天我们讲以赛亚书第50章，其实这个你们讲义的背面有这个有一个分段嘛，回去你们再看。那么在这里讲到说，第1段1到3节是艰难的环境训练，那第2段讲强烈的生命训练，第3段讲奥秘的启示训练。上帝的道不容易明白，我们只如何才能够从圣经的话，从神的启示里边去掌握上帝给我们的引导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那么一节一节的来看，第1节、第2节， 耶和华如此说，我羞你们的母亲羞辱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哪一个债主呢？这个许多人会有母亲被羞或者自己被卖的感受吗？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羞是因为你们的过犯。这是讲到其实问题的所在是在于人的自己里面的问题。第二节的前段，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回答呢？就是上帝希望我们能够来回应他，但是有许多人就不愿意去听上帝的，甚至于说不信任他。那么原因是因为他看到的世界让他觉得失望。所以 下半节，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看哪、啊，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盖。其实这些叙述都讲到世界很艰难，而且都是上帝做的。所以在这一段经文，我们你这个讲义背面这个都有我的，我用原文来给大家做比较直接的翻译啊，虽然是没有做很好的文词修饰，但是也许我们比较不会脱离本意。第一节说，耶和华说，这哪里是断离的书契，就是休书。我不要你的母亲吗？你的母亲是我打发走的吗？谁是我的债主而我卖你们给他呢？看哪、啊、其实在这段圣经里，这张圣经里面有五个看哪、啊、我们只翻出来一个。所以我们要有能受教者的舌头，要有能看的眼睛，能听的耳朵。因你们弯曲的行为，你们被卖；因你们违背，因你们的违背而使你们的母亲不能够与你在一起。为何我来的时候却无人，我呼喊却没有人听呢？其实这里边说到的是我们的人生要看得清楚，不要看错了。在雅各书第一章的16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有许多人他会有一种理论和这个所接受的信息和现实的环境感觉很大的落差，理论很丰富，现实很骨感、啊、因为我是上帝，我们接受了福音以后，我们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子，这个以色列是称为神的太子，但我们的人生很不像嘛，啊，常常被放在孤独的状态里边呢、啊，好像母亲是被打入冷宫的，自己的王子好像流落在民间，人生。处处样样事情都要自己去打理，上帝也没有派天使在那这个前呼后拥、啊、那么这个也让我们去养尊处优，我们的信仰理论和我们的现实常常产生落差，对不对？问题在哪里？这里告诉我们说，问题是因为你们的罪孽，你们的过犯，就是说其实问题都在自己的生命里。好了，我们承认我们有问题吧，但是我们是被上帝造的，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上帝给我们的环境，给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环境是一个学校，神儿子的训练学校，那么在学校里边所接受到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你不会打考卷啊，不会解题才是问题，说得清楚吗？所以其实学校会给你出一些功课，给你一些问题，就是要让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更新，能够成长吧。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世界，人生其实会有这个困，是困难的学校。这困难的学校，难就是艰难的人生，困是困惑的世界。那么艰难的人生，是我们会感觉到，如果上帝爱我，上帝又是全能的神，我应该是被爱的，但是却是常常有被弃的感受，对吧？这个如果一个人不会想的话，他就麻麻木木的天天面对各样的问题，就随随便便过日子。但一个会思想的人，对这个问题一定会碰触到。你说我是神的儿子，但是我的人生怎么这么孤单？我的人生怎么这么艰难？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触？有的人感触深，有的人感觉淡。感触深是因为愿意寻求神的。今天早上敬拜弟兄姐妹为我们唱的诗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一生我们就是在寻求他。其实这个事情讲太多的话时间不够，但我最近我就是越来越能够体会，一生的年日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怎样去寻求神，使神与我们同在。而这个就是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感受是都有的。灵魂苏醒的人，这样的感觉会强烈；而灵魂如果麻木的人，这样的感觉就会比较淡化，甚至于没有感觉。所以我们的人生应该被爱，但是却是有孤独被弃的感觉。然后在这一段的下半段，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这个其实我的膀臂岂是缩短，在原文我收缩我救赎的膀臂吗？这在这段经文里有很多地方，有五六个地方都用两个double 的词在叙述。当圣经特别是旧约里啊，旧约他们没有什么的特别的语气表达方式，他要强调的哈，都是用两次。比方说我的诗歌，我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要连续两次写在圣经里，那就是特别强调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注意到，所以神是告诉我们说，我是不是故意的收缩了我的膀臂，或者是我在却是没有力量去救人？看啊，那么这里边讲到的是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需要上帝拯救的时候，上帝没有拯救哦，我们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看不到他在，我们相信他在，但他没有伸手。所以他说，看啊，我斥责使海干了，使江河变成旷野，他们的鱼花臭，因为无水而死在，而因为无水而死于干渴。第三节说，我把诸天披上黑暗，让人看不见天，而我们用麻布为他们的遮盖。这些都是上帝所做的事情。这里边讲到麻布这个字的字根就是来回奔跑，这讲到说人在世界上忙来忙去，忙到后来一场空。很多人在这一次疫情当中，那么使得很多年的努力就归于无有，那么这是时空压缩了让我们看得见的。但是如果摊开来看人生，许许多多的人他的一生辛辛苦苦忙忙碌碌，什么都没有得到。但是这里所说的是上帝做的事。这里边让我们产生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从自身的 被爱，应该被爱，却是被弃。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如果是有神的世界，不应该是这样，会不会这样，有这样的看法？如果上帝 在上帝掌权，怎么会使得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灾祸？那人与人之间却是这样的不能和平，这些都是问题。我们是被放在一个充满问题的世界里，而充满问题就是要让我们去在问题当中去寻求，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有非平面的，有这个超越三 D 的，能够让我们进到永恒里边的启示和智慧。所以罗马书第十一章的三十三节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那紧接着到了第十这个，那么这里边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艰难。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说，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所谓的因忧起胜，多难兴邦，人如果没有碰到问题，心就不会升级，就不会晋升，就不会想得更高。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吧？所以在学校读书也好，在做研究也好，问题越难解，解答出来的价值也就越高。上帝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都这个一片平坦，什么问题都没有的世界里，不是给我们一个温室当中花朵那样的人生，而是给我们艰难的人生，给我们充满困惑的世界，因为让我们去寻求它。所以在罗马书紧接着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让我们能够找到它的原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在的，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却是需要查验，需要寻找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寻找，上帝也不会给我们答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其实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应该是上帝降福的，但是却是降祸。这样的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想要去明白，就进到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叫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住疲乏的人。他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这是耳朵被开通。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腮颊的呼吸，我任他由他拔；人入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必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是蒙羞。这个过一种非常怪异的人生啊，好像所谓的唾面之干呢、啊。那怎么到处都是人家在找他麻烦？好像耶稣基督怎么没事就被钉上了十字架，对吧？那这个是一种人生当中所碰到的问题。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困惑的世界，有些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在，上帝是有能力的，所以上帝是应该把祝福降在这个世界，让世界风调雨顺，样样都好，是吗？事实上不是这样，所以这就变成一个困难的学校。 我们碰到难题要解题，就要有学习的力气。这里讲学习，学问的器皿，练习的功课，我们要有会学的，懂得知道怎么问，这样的器皿。问题出在什么呢？出在我们想要教导人，教导不好，想要帮助人，帮助的坑坑巴巴的。这两天，前几天也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就是他想要使他的家人能够从他们的困难当中被释放出来，知道方法，家人不听，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也没办法啊，因为这个事情是你对他的影响力够不够，是很现实嘛，不是讲道理能听，而是你对他的影响力够不够。而影响力够与不够，其实往往是需要看到你能不能感动他，对他有没有一种真正的持守的心。所以这里边讲到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这个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他一个前提是他想要用话去帮助那些人生走得很疲倦的人，那么他愿意去教导人，他必须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一个人如果自己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是啊，那别人听了即或有道理的话，他也不愿意听。所以这里边讲到是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这里边所讲的是什么？是因为有一种真实的负担，真实的情感。有许多做妈妈的后来就变成 养儿女的专家，原因是因为儿女给他的问题很复杂，久病成良医。你爱一个人，你想要帮助他解决问题，然后渐渐就会学会，就会真正的认识到问题的关键点。所以常常因为爱心而持守的这样的心智，动机是对的，学习听，学习教，才会学到深刻。否则的话，我们如果说对对方，对于想要帮助的对象，自己并不是有非常深刻的情感以及真实的负担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哎呀，我帮助你是你已经，我愿意帮助你已经是你的福气了哈。你爱听听，不爱听，自己找死路，自己死去吧哈。那这样的话，就会没有办法去认认真真的去学会功课，这应该大家了解哈。所以在这里这一段话，其实我们在原文。耶和华给予我受教的舌头，这受教他这里边也讲到两次，以知晓去扶助疲乏者的言语。我们用什么样的言语才能够使得那些已经很累了，已经不太有力气了，那么已经有些时候心灰意冷，对世界已经失去盼望，那样的人怎样才能够使他有话，有这个生命的话使他重新起来呢？其实我们是这作为基督徒一个非常奇妙的原理。如果我们只为了自己的事情而求的话，常常求的是无效的。我们成为一个代求者，为了我们所爱的人，真实的为了别人的需要而去寻求的时候，常常也就使自己因为成为一个给予者，成为一个供应者，生命就丰富起来了。这是作为基督徒一个很奇妙的道路，但是大家也通常了解。所以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不是一个施教者的舌头。我们知道我们是愿意，我们在自己不断在学习的，所以常常有一些开始要去做传道人的弟兄姐妹啊， 他们 要站上讲台的时候，心中会有很忐忑。那我们跟他们讲就很简单，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正在学习，只不过是把我们 学到的来和大家分享，所以叫做分享而不是叫做教导，这个叫做受教者的舌头。这样的话，这样的谦卑的态度，使我们很安全，即或讲错了，责任也不必全然去承担嘛。如果我们表现得好像很权威，那么 我所讲的就是对的，不容否认，不容这个质疑的，那么你就要负责任了。别人听了，如果说有哪里出了错，那以后这个整个的信任度就没有了。所以这受教者的舌头这句话我们要很注意。然后呢，上帝怎么样子来帮助我们呢？他提醒在早晨，在早晨提醒于我的耳朵。这讲到早晨，讲到提醒，都是重复的话。这里边讲到的早晨呢，其实这 原文 它有这个求问，字根是求问。以色列人他们那些在学习的时候，清早起来不是为了别的，为的是求问神。所以早这个求问的时间常常就用早晨。而提醒这个字原文是兴起，就是让我们早早的起来求问神，就是每早晨能够被上帝开通耳朵的原因。然后呢，讲到受教，其实受教这个字也翻译为门徒哦，所以我们受教者就是要去跟随主做门徒的。那么这里也讲到两次，还有呢，讲到开通。开通当然这个在旧约圣经里也有地方翻译为解开，然后也有地方翻译为雕刻。为什么是雕刻？这个简单说了，那耳朵长了东西就开刀吧，眼睛有青光眼就开刀吧。其实上帝是在为我们做开刀的手续。每次当我们去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如果有一个真实的有智慧的态度，我们就是要求上帝改变我们的。每一个早晨每天起来，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对的立场上，我们不是要求上帝满足我现在的要求，满足我现在的欲望，而是求上帝改变我的状态，改变我的人格。这个是有智慧和没有智慧非常非常清楚的差别。你如果是一个对的人，一切就都有了。如果是一个不会运用财务的人，给你很多钱财不过是害你而已，同意吗？所以有智慧的人不是要去求解决问题，而是要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什么？让自己能够有能听的耳朵，这是这里所说的。所以在第五节就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他为我做了开刀手续，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原文可以说我不违逆，开通了耳朵以后，主说的话我不违逆，不延迟也不退转。违逆就是反对他，延迟就是这个该做的不去做，退转就是做一做就觉得是不行了，就放弃了。所以如果说上帝开通了我们的耳朵以后，我们就有这样的态度。那么其实这里边讲到舌头，讲到耳朵，那么其实这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三章讲到智慧人，第二节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而讲到话语，这个以下的经文 第五节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够点燃最大的森林，最大的树林呢、啊？那接下来就说，其实能够把生命的轮子从地狱旋转上来，能够改变许多的事情。所以上帝要开通我们的耳朵，在约伯记36:15-16，请大家帮我念一下好不好？看得见吗？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导你们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这讲到上帝开通我们的耳朵，他是用什么呢？用困苦，用我们遭遇到的困难，受到的欺压，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听力，改变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够回应上帝的回应上帝的呼召，能够接受他的手术，那么他就引导我们出离困难，使我们的心能够宽广，让我们常常说的啊，就是我们需要 有一种这个真真实实的开阔的心胸啊，能够让我们看得清楚。我们常说开心有三个现象嘛，三个意义。一个意义就是很快乐很开心，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开启我们的心窍，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懂得用心看，用心想，用心说。那么第三个就是开阔我们的心胸，让我们好像这个路开宽了以后就没有过不去的了。一个人因为狭窄所以过不去，所以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23篇告诉我们说，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就是在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能够让我们丰富。所以当我们耳朵被开通了以后，就进到一种生活里，在第六节第七节所讲的被打被拔胡须种种，在原文我在这里做了翻译，我把我的背给打击者，人家要打这个人打你的左脸，你就右脸给他打哈，那么连右脸也给他打，那所以背给打击者是讲到人家用鞭打哈，鞭打其实这里面有讲到在背后的攻击，而我的腮颊给拔磨者，在这里面讲说人拔我的胡须，原文没有胡须，这个拔或是磨其实比较多的是讲到擦亮我们的脸啊，被磨来磨去啊，那渐渐就会发亮了啊。我的脸面不常夺于眼羞辱或是唾沫，别人如果在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不逃避。那从前有一句话叫唾面之干，为了怕 他吐口水在我脸上，我如果擦掉他的话他也许会难过，留着让他自己干吧。这个也从前一个宰相叫做娄师德，他很有名的一句话。那么而主耶和华帮助于我，因此我不受辱害。这里讲不报愧那个字，原文是不被伤害。有些时候我们被羞辱了，我们就觉得说我人格都没有了哈，那我这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痛苦。能不能人家不羞辱你你不感觉痛苦，可以吗？知道我在干嘛，知道他怎么回事，知道其实不是我的问题，而是我现在因为爱他，因为理解他，因为他想不清楚，因为他现在正在误解当中，正在痛苦里边，所以他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我们是在经历一个功课， 我们正在做一件善事，我怎么会受伤呢？我在爱里边去承受一些艰难，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正是如此。所以因此我能使我的脸面坚实，这个面如坚实原文没有石头那个意思，就是让我脸其实是表情是很坚定的，不会被人家一骂就皱了。我们心里边如果有底气，我们的脸是会发光的。所以虽然看起来是在受羞辱，但是我知道为什么遭遇这些，我也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知道说在将来在经过了这个过程以后，他会有理解的时候，即或他不理解，上帝知道。我也知道说其实我忍受这一切是为了他，他知道或不知道不是现在需要计较的事。我们自己里边有一种坚定的盼望，坚定的信心。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知识，那我就会知道进一步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至于羞愧。所以在这样的人格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人格，在圣经里其实很多地方都跟我们这样说。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32节以下，你帮我念一下好吧。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的大灾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受这些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自己家业被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我没有很多的时间 和大家来一节一节的细述，但是这些字句所呈现的画面我们都很容易理解。这是一种说起来很怪异的人生，但是这却是一种荣耀的生命的一种具体体现。为什么会需要有这样的人呢？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一段经文也有很多的描述。那么一句结语叫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你要与神同坐宝座，却是要与世人受一样的待遇，这个说起来本质上就不通，了解吗？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要让我们有世人所不能够理解的人格。这是上帝要让我们练习的功课。我们因着爱心持守，我们就渐渐心窍被打开，就越来越知道我怎样去理解所遭遇的事，怎样去听得见上帝的声音，怎样是得到他的鼓励，得到他的扶持，而做世人不懂上帝知道内行人也知道我们自己更知道的一些行为一些做法。而这个当我们碰到那些事情是因为有信心，或者应该说是有信仰，我们有这样的信念，因此我们就这样的操练着练习着，渐渐就形成一种世上不配有的人格。而这样的人格呢，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不至于羞愧。在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讲到说我现在所站的恩典，其实它是紧紧的连接在什么呢？连接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患难是我们需要的功课，它是必须的。 你在学校里边没有拿到功课，这个学校是不负责任的。上帝把我们放在艰难的世界里，这个困惑的世界，艰难的人生里，这些功课是要让我们能够在学习的过程欢欢喜喜。所以第四节就说，第三节以下，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信心知道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就会忍耐，就会老练。那么在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知道结果是什么，这个叫做盼望。而这里的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们怎样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这一段话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一开始所讲的话，旧约所讲的。那么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前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也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这首先讲到的是我们站立得住，我们能够坦然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知道基督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信仰的根基就是因信而称义。那么我们因信称义就会得到主的帮助。我们也看得懂世界上的一些现象，他们很多事情现在看起来不错，但是会渐渐变旧，而且会为虫所咬。而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段经文也是在以赛亚书五十章很微妙的一段经文，请你们帮我念一下好不好？
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心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要敬爱自己的神。
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里。这第十节第十一节讲到两个比较怪异的现象，敬畏神而且听从他仆人的话，那样的人在暗中没有光。另外一群人，他点得到处好像说在萤火会一样，到处很亮，但上帝却说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是很奇特的一个对照组，这也是在以赛亚书五十章让我们看见的，上帝要让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否则我们听不清楚，我们看不明白这个世界的现象。有许多人按着世界的方法去看，看到后来没有路，而神的路是奥秘的路，是不容易理解的路。我们必须要有不一样的眼目，必须要有不一样的耳朵，不一样的看法，才能够晋升到奥秘里边去听得懂上帝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如果我们有能听的耳，我们学会了功课，会有学成的本领。这个本领呢，就是称义的本质，以及什么呢？以及倚靠的领受。这个我说它为本领。我们是被算为好的，或者我们也知道我这样活着是对的，是好的。为什么？这个道理我们要了解。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的一到二节，讲到我们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看得合乎中道。我们要把自己看得对，就要知道说不要去夸张自己，自我越被夸大，自我越被强调，这个人在上帝面前 越没有办法去领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在 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八节的原文说，称我为义的与我向我靠近。我们是因神因信称义，对吧？我们现在是在因着信靠神的缘故，在这个信的基础上，我们知道上帝是爱我的，那么与我同意的当然亲近我，对不对？那么谁要与我相争，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那个人他现在是反对我的，他现在想要与我争论，你也会来跟我亲近的，因为你会看见谁是审判我的做主者。这个审判这个字，与我作对这个字，就是想要审判我。会不会有人论断我们呢？如果有人论断我们，让他来与我亲近，他亲近了就会知道。这讲到我们的信心信仰变成一种生命，变成一种影响力，变成一种可以让人感觉的温暖以及恩慈。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 更幸福更快乐，因为我们只要信上帝就能够帮助我。那么他讲说，看哪，主耶和华帮助我，谁能定他有罪呢？看哪，他们都像衣服渐旧，蛀虫要 咬他们。两个看哪，一件事情是我的，一件是他们的。我是怎样呢？我自己不需要自己担心太多事。如果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去做这做那，常常做到后来就会顾不周全，然后就会有压力，就会紧张，就会痛苦。但是我知道主耶和华必帮助我，因为我非常非常的在意于我自己的生命。刚才说了，所有的问题都在生命里，而问题不是问题，问题不是控告你的问题，而是要让你学习成长的问题。那我们如果知道，上帝就会恩待我们。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以下这一段话，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他们祈求。谁能与我们的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呢？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一切的事，没有什么是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只有一个现事情能，就是我们不信。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是在爱里了。所以那一段话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一切如果懂得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是完完全全的依靠神，不是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努力其实是靠不住，而且也会紧张有压力。这个道理是 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却是很少人真正能够实践到，非常非常的真实。我在这里讲一段话，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的一段意象，这里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面前与他作对。那么这讲到你是服侍神的人，撒旦就会有撒旦的控告，撒旦就是控告者。第二节，这个耶和华对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这讲到说，其实我们都经历过一些考验。第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恶， 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那么第五节，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站在旁，在旁边站立。这个前后文，这个由撒迦利亚书是讲到末后世代的启示。我在上个礼拜也讲到了撒迦利亚书的一段一些经文。那么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会被控告，但是上帝不会去理会那些控告。我们自己有污秽是真实的，被控告是必然的，但是荣耀是从神来的。上帝，当我们愿意去服侍他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把自己的衣服啊，自己的行为弄得多好。这在圣经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启示，但是却是许多人没有办法去把握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耶和华帮助我，谁能定我的罪呢？你有这样的信心吗？来跟我念这句话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软弱，承认我们自己 有这个不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这样我们才会谦卑。但是我们是被上帝所恩待的，有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十架救恩的根基。他说看哪、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蛀虫要咬他们。这是讲到世界。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到旧约和新约，第十三节说，既说旧新约就是以那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要快要归于无有了。在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第一章第十节说，主说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就像衣服渐渐旧了，你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怜恤没有穷尽。这里其实讲到这个圣经讲到说宇宙的扩张以及宇宙将来的收缩，这圣经有讲到一些事情，就像衣服卷起来。那么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只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约，旧约会渐渐旧了，旧约是靠着自己行义的，那个会被废弃。天地也会渐渐旧了，外在的一切都要更新变化。所以讲到我们与神的约要改变，世界要改变，前提是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世界观要改变。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二十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我想经文连在一起，大家就都明白价值观。永恒的价值观，有了永生，就有水牛，有了这个永恒的盼望，在今生就能够得百倍。如果我们只图今生的一些成就、一些利益，这些会渐渐旧了，会废弃的。这个世界现在旧得特别快，这个换代换得很厉害。现在这个苹果又换到十三代了，而且越来越贵，赶不上了，而且很多东西会坏掉。所以这里讲到说衣服，这些事情会改变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得到启示呢？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听从他仆人的话呢？这里边讲到我们要去倚靠神，我们必须要有新的 接受方式，在称义的本质是认识基督，得着认识基督的磐石根基，而倚靠神，这是得着基督的生命经历。我们必须要经历一些事情，才能够使我们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基督耶稣为至宝。这个价值观改变了以后，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第十节第十一节，我把它用原文来直接翻译，说在你们中间谁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的声音。这个话就是声音是旷野的声音，是替上帝传令的，而行在黑暗中没有亮光呢，这个神仆人传话的人告诉你的话，你一进去以后看不到什么很明显的方向，因为我们不是信人的话。有些时候有一些教导者哈，有一些传递神命令的人，他自己都不知道上帝为什么传这个命令。有些时候神的仆人讲的一些话，其实所产生的结果不见得都好。但是你是信那个仆人呢，还是信神？如果信神的话，你就知道人会错，神不会错。我一心要依靠神，所以我听从他仆人的话，进到黑暗里不奇怪。所以他说，要依靠耶和华的名而仗赖他的神，只单单依靠神。这个也是一个服侍神很重要的观念。有些时候我们会迁怒，有些时候我们会因为人的错误、人的软弱，以至于跌倒，会不会呢？但是这不是正确的心态。所以十一节说，看哪，还你们烧起火围绕的火把，这个原文也可以翻译为束腰的锁链，行走在你们的光的火焰中，以及你们点着的火把里，这样我的手要有这个给你们，你们要躺卧且在忧伤当中。所以忧伤原文的字根是雕刻，就是如果这样的话还继续的被雕刻，雕刻其实过程是蛮惨烈蛮辛苦的，站不起来。那这 原因是什么？这讲到说，如果是倚靠神的，他就单单纯纯的不倚靠自己的智慧，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聪明叫做凡火。所以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还火，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这在民数记有两次也讲到这段经文。这个 有两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当然是献上还火，还火就是世界上的智慧，世人的方法， 世人的感受方式，这些事情你自作自受，用自己的方法，结果就自己承担，而在上帝面前是存留不住的。第一件事情是还火，第二件事情是亚伦的儿子。亚伦的儿子代表什么？他其实是祭司长啊。这种宗教信仰的传承不保证他的信仰就对。我们每一个人要为自己认识，要为自己的认真。所以我们今天讲学成的本领，我们要知道基督是我的光，不是用我自己的光。上帝引导我们，让我们信而顺从，渐渐我们就越来越能够体会上帝是如此引导我们的。所以称义的本质是我们认识基督，领受耶稣的救恩，倚靠的领受就是我们要得着基督为至宝这样的生命经历。所以今天 我没有时间了。诗篇第143篇，我们的起应经文啊，其实整篇都在跟我们讲这样的事。那最后一句话说，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仇敌就是控告，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原文是苦待，灭绝一切苦，因为我是你的仆人。这诗篇你们可以 再看一看。那么今天的这段经文，请大家再和我念一下好吗？以赛亚书50章4到5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软弱的人，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这里边讲到使我能听，这个能听不是一般的能听，就像我们现在用耳朵去听，有很多东西听不清楚。现在有很多高科技的那个收听器啊，像那些间谍或者是那些特务在用的，他们能够收到一般收不到的声音。我们要有被开通的耳朵，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听得见神的旨意，听得明白。这个并不难，但是要早晨起来被寻求。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讲的信息结论呢，神儿女做仆人的教育训练，请帮我念下来。认识艰难人间是基督学校的奥义，这个知道吗？世界本来就有艰难，应该有艰难，不是没有艰难就不是人生啊。那么然后呢，进入受教的舌和开通之耳的之学习，我们要有受教的舌头。受教的舌头怎么来的？因为我们想要去扶助人，我们关心，有爱的对象，有爱的流出，我们人生有帮助的意愿，才会有成就感，才会有价值。如果只想要让自己活得舒服，活得好，其实这样的人生一方面不值得鼓励，另一方面没有价值。所以受教者的舌头，是因为我们以受教的榜样来活在别人面前，要去扶助软弱疲乏者。我们有这样的意愿，我们就会到上帝面前来寻求，寻求说，我为什么听不懂，为什么听不清楚，使我听得清楚一点吧。上帝会为我们的心灵的耳朵开刀，而这个是一点一点，一天天的渐渐的改变。我希望我们在以赛亚书50章，我们能够看到上帝做仆人的教育训练。然后以下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段圣经啊，神儿子做仆人他的养成过程啊，和大家能够分享的完整一点。今天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的人生不是错了，不是因为我们有问题以至于我们现在才碰到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本来就有问题，这些问题从来就不是问题。我们一定要学习好好的去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学习解题好吗？我们低头祷告。耶稣，我们把众弟兄姊妹都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我们各自有各自的难处，各自有各自所碰到的困难，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正在成长的过程里，正在被改变的过程里，这一切的困难发生，就是要让我知道我还需要改变，还有的改变，还可以改变。所以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是在怎样的年龄，是在怎样的环境，是在怎样的境遇当中，我们因着信都知道你会给我们永恒的美好的有价值的盼望，并且也知道我们当可以听见你的声音的时候，一切不仅是能够解决， 并且你要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走在对的路上。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引导，听见你每早晨给我们的慈爱之言。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